风云人物。
欢迎继续收听风云人物，我是华丽。来看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2009年4月22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阐述了奥巴马对外实施的怀柔政策，比如对伊斯兰国家永不交战，试图从伊拉克撤军，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结束酷刑，正视全球变暖问题的政策取向。《华尔街日报》将奥巴马政府的这种对外政策评价为适度。奥巴马政府表示愿意与盟友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合作，解决核武器等全球性问题。他承诺遵守法治，尊重人权，在军事上尽量保持克制，而在外交方面则是加强与其他国家结盟，并且尽可能的与世界上的伊斯兰国家建立友善和睦的双边关系。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属于温和型、柔性型，与前任的布什政府强硬的单边政策风格迥异。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还与上一届政府推行的政策划清界限。奥巴马认为单靠美国自己的力量还是无法保护自己，所以要加强与其他国家或组织的政治军事结盟，努力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这样国家才会安全。他还强调自己的这一届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必须依法行事，没有权利为所欲为。伊斯兰世界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这里是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重地，关系到美国的能源战略。奥巴马政府认为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对美国至关重要。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历史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经常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似乎更加偏袒以色列，这就使得伊斯兰世界认为美国在处理巴以问题方面有失公允，从而招致他们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奥巴马总统就任后即刻向伊斯兰世界表示善意，希望能够彼此友好的相处，并许诺对伊斯兰国家永不交战。他在就职演说中特别提到对于如何发展与伊斯兰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他指出与穆斯林国家相处要以相互尊重为基础，遵循共同利益的原则，要顺应时代发展，另辟蹊径，采取新的处理方法，尽量地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前面讲到的永不交战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实施的反恐政策则使得他的政府在对伊斯兰世界修好的政策取向上造成矛盾。有媒体分析认为，他的政府在处理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政策上与上一届政府的做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反恐方面，只是将战场从伊拉克转入阿富汗，并且认为阿富汗的反恐局势更为恶劣。有军事分析人士还指出，如果向阿富汗增兵，美国将会有风险。2011年5月19日，奥巴马在国务院再次发表中东政策演讲。一方面，奥巴马表示美国对该地区的外交政策面临历史性机遇，支持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成为美国外交的最优议程。而在另一方面，奥巴马讲话也涉及到了巴以和谈僵局的问题。奥巴马希望巴以之间的谈判以1967年的边界为基础，这被美联社等新闻媒体认为是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和平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但是有舆论认为，奥巴马的这一表态无疑将会触怒以色列。同时，奥巴马在当天的讲话当中又重申了与以色列坚定的盟友关系，但警告巴以双方，如果依然我行我素，不能共同致力于推动和平协议，他们将会面对更大的风险。在拉美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对前任政府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取向上有所调整。他认为美国在美洲的领导地位必须要重新考量，要建立新的美洲联盟。为了消除部分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不友好情绪，他的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增加了对他们的经济援助， 并且与一贯反感美国的古巴卡斯特罗政府和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进行直接对话。但也有拉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对奥巴马的拉美政策表示不满，比如像阿根廷的总统克里斯蒂娜，他就批评奥巴马在其外交政策上不重视拉美地区，特别是对洪都拉斯爆发的军事政变没有采取强硬立场，使得拉美国家对他的政府拉美政策失去憧憬。而对加拿大，作为美国的近邻，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都在阿富汗驻有军队。2009年2月，奥巴马总统对加拿大做了数小时的短暂访问，就两国推进清洁能源对话与加拿大总理哈珀进行磋商，为双方签订北美气候变化条约铺路。对于与加拿大的关系，奥巴马强调他的这一届政府将会遵循两国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希望加拿大在刺激本国经济中不要对买美国货反应过度。另外，虽然美国与加拿大都向阿富汗派驻了军队，但是奥巴马向阿富汗增兵时没有明确要求加拿大要跟随自己增兵。在对待欧盟方面，由于欧盟在经济上胜过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实体，奥巴马在与欧盟的关系上认为，欧洲一体化经济的不断加强将会有利于与美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但也有媒体指出，他在与俄罗斯签署削减战略性核武器新条约方面不给欧盟面子，不够重视欧盟的存在。2010年2月，他做出不参加当年5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欧美首脑会议的决定，使得欧盟的官员感到非常的震惊和失望，认为自己被奥巴马政府冷落了。在阿富汗问题上，欧盟与奥巴马政府也存在分歧，如美国大量向阿富汗增兵的同时，欧盟并没有给予及时的配合。另外，在美国热衷的俄罗斯和中东问题方面，欧盟同样没有大力的支持。在核武战略与反恐怖主义方面，2010年4月，奥巴马表示将会重新考虑美国的核战略，并且与世界另外的两个有核大国俄罗斯和中国就核问题进行会谈，以求与他们发展更为稳定和透明的战略关系。在保卫美国国家安全和盟国利益方面，他认为除非极端情况出现，否则不会轻易使用核武器。他在他的新核武战略中承诺将不再发展任何新型核武器，但是对于现有的核武器的管理会增加资金投入，并表示对于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国家，美国不会对他们使用核武器，但是伊朗和朝鲜除外，因为他们不遵守条约。奥巴马于2010年4月与俄罗斯总统签订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新条约，双方步入了核武战略合作的新时期。对于伊朗核问题，奥巴马希望联合国以决议的方式敦促其弃核。奥巴马政府在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中认为，中国的核军事不透明，让人不明其未来核战略之意图。但中国却认为自己在全球核安全方面展现了大国风范。对于朝鲜核问题，他认为只要朝鲜放弃核武项目，美国会在经济援助与国际关系等诸方面给朝鲜提供帮助。奥巴马在华盛顿全球核安全峰会上曾指出，当今的核危机不是来自敌对国家，而是恐怖分子，因此核风险在不断加大。如果恐怖组织掌握了核武器，将会发生全球性灾难。为此，他呼吁全球在核材料的控制上要严格，要步调一致，统一行动。他还认为，目前国与国之间的核对抗几率已经减小，但是因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活跃，核风险形势反而非常严峻。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将追捕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作为首要任务。2010年8月，美国锁定了拉登在巴基斯坦的住所。2011年的5月2日凌晨1点30分，奥巴马下令 海豹突击队对本拉登住所进行突然袭击，并将其击毙，同时获得了大量的重要文件。奥巴马认为击毙本拉登是美国打击激励恐怖组织的最大成就，使正义得到了伸张。拉登被击毙之后，奥巴马在美国民众当中的支持率曾一度急升了6个百分点，不过这一现象没有能够持续，而是慢慢的回落。为了表彰奥巴马在促进国际外交和各国人民合作所做出的非凡努力，挪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将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奥巴马。对于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多数观点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领导者，以及他所倡导的无核化理念是全球和平的希望，还指出他是唯一一位向穆斯林国家表示友善的美国总统。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不应该得到这个奖，因为美国这个时候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军事行动，这种做法与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不符，并且奥巴马就任总统当时还不到一年，对于他的和平努力贡献成果是否显著，这都是外界的质疑。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离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任期结束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面对着已经被共和党全面掌控的国会山，奥巴马总统及其团队将要如何在最后的一年任期当中为今后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或许是他们思考最多的问题了。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风云人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请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风云人物，收听录音或给我们留言。